感谢主哈，先说一个题外话，振宇，我们认识振宇，我跟我先生认识振宇好多年了，还记得这是多少年前呢？我们在那个福音网站，你们让我回答问题，我是小珍姐姐，还记得吗？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多年前我都已经忘记了。你知道振宇最近我在又在网上讲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一听我讲课就在那个 chat 就是在那。那个 chat 那个 box 里面跟我说，这不是小珍姐姐吗？这是不是那个互联网？哎呀，
对啊，
哎呦，
那个
我
时
好
候
开
叫小
心
珍姐姐是网名，对，那个时候，对，我们一起在跟国内有很多的福音工作，那个时候，对，
对啊，感谢
那
主，所以居
时间
然，
很快。
对呀，所以他说他，哎呀，他说，哇，你们，你跑哪儿去了？说，好，我们开始了。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恐龙与圣经哈，这个就是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哈，尤其是孩子们，所以呢，我今天会把它，我看看我把它录下来，如果我会放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如果以后你的孩子想听的话，我会这是个非常好的信息哈，我很喜欢化石哈，先跟你说一下我们的化石。我在密西根的时候，十几年前，我的女儿大概5岁的时候，我都忘记了我怎么刺激了她的这个对化石的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听一些讲座，所以我对化石很感兴趣，经常说这个事儿。然后我的女儿呢，她就开始，很留心，很注意哈。你知道密西根呢？美国的很多地是处理地，处理地是什么？就是那个地底下，除了种田以外，它没有刨很深哈。你们在密西根哈，我就是在 Ann Arbor 以前住了很多年，我就在 Ann Arbor 找了，就是在 Saline 和那个密西根大学附近，很多就是人家一般是他刚做房子，他挖了这个地基嘛。挖地基，你知道那个地下室的时候，密西根很多房子都有地下室。地下室刨开以后，它不是有很多土吗？那里面有大的石头。我建议你们以后都注意去看。我的女儿当时才5岁呢，5、6岁，然后她就找了一大块化石，一大块石头，她搬回家，她就跟我说：“妈妈，她说我看见化石了。”因为她当时去的一个哦，不是5、6岁，应该是7、8岁，她去的一个教会的学校，那个教会学校很新，刚刚是人家挖过地。盖的房子，所以呢，那个学校旁边地上很多石头都是当时挖出来的化石哈。我一看那里面，你猜是什么？全是水中的生物，各种各样的贝壳、小鱼。然后后来我们有搬到 Saline 住的时候，我们家那因为我们那一片也是农田，人家挖出来那地上的话就是都是那种大石头，我就在里面去翻，我的天呐，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大概要这么大，我们都推都推不动的，上面全是化石。所以你们在密西根的时候，就每次人家建新房子挖地的时候，你就跑到旁边去看一下，很精彩的哈。我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我的材料呢，基本上是来自这4个方面啊，给就是如果你们的孩子，你们要帮助你们的孩子，或者你们自己以后要看的话，可以看这四个哈。第四个是中文的，因为我经常跟在国内的人讲嘛，所以我有时候也用一下他们的中文材料。好，我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碳14的那个潜在的假设，为什么？因为会跟今天的这个恐龙的时间是有一点关系的哈。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化石中？我们测那个碳的，用碳同位素来测化石的年纪的时候，我们是测的，其实是测的它的碳14和碳12在一个化石里面的它的比例，哈，它的比例哈。所以呢，记住我们当时说了，我们测的时候哈，不管他是多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不管他有多高级的仪器。或者不管他教育程度多低，我们现在活在地上的所有的人，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上下不差100年，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我们的寿命也不会上下差50年吧。OK，所以呢，我们测的话只能测一个数据点，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只有一个数据点。OK，就是2021年上下加上50年。 就是这个数据点，因为相对于这个千万年百万年的这个历史来讲，上下差五十年去加五十年，其实它的数据点是重叠的，也就是你只有一个数据点哈，所以你对过去它的曲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起点是怎么回事，它是否跟周围的环境有这个物质的交换，其实这全是假设，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假设哈。而且这些假设的话，如果你的世界观是基于进化论的，进化论的世界观它已经有个假设，只不过我们一般的人从来不想啊。它的假设，进化论的世界观就是假设已经有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历史了，你说要多久就多久，百万年亿万年都可以，而且呢是缓慢的变化过程，而且是匀速的啊。上次我们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其实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蛛丝马迹，其实我们知道人类从受造到现在，其实我们不是缓慢匀速的变化，人类到现在其实它是有三次巨大的变化灾变，而且这三次巨大的变化一定都引起巨大的这个基因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六千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造人，人本来是活到永远的，但是呢罪进入世界以后，上帝马上的诅咒就是从现在开始地就要长荆棘了，也就是说以前是不长荆棘的哈，然后人的寿命从永恒一下变成900多岁，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讲，它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导致基因突变，否则的话人不可能就是突然从永恒变成900多岁哈。然后你再往后啊，也就是公元前也就是4400年左右哈，挪亚的大洪水，我们以前也提到挪亚的大洪水，因为他说的非常清楚哈，因为是上帝用六日造万物的时候，第二天的那个水哈，地球外面的水，以及那个创世纪第二章说那个时候没有下雨，地底下冒水来滋润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以前地球表面的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水，其实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水起到的保护作用，起到的恒温作用等等哈。但是挪亚的大洪水就把整个的这个地表的这个生态环境完全破坏，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如果读圣经，你会仔细的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这记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废话的，就是这些年哪个人活多大年纪生谁都是有用的，因为你用这可以推算他的年纪，人类历史的长短，还可以推算他的发育时间，他的成熟期，明白吗？所以呢挪亚大洪水那个时候，就是大洪水之前和之后出生的人的寿命就突然间变，而且就是之后的人，就是大洪水之后出生和生长的人，他们的寿命一刹那间就比大洪水之前出生和长成的人他的寿命短了一半还多，短了一半还多。 OK， 大洪水之后就是400多岁了，大洪水之前最长的可以活到969岁，就是马土萨拉。 OK， 好，然后呢大洪水之后的100年，然后圣经又记载，就是那个时候你又看见那个寿命陡降。 OK， 其实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就是在这个期间，就是这就是很多的生物啊动物啊突然间在这个大灾难，两次大灾难中，就是大洪水和随后的板块漂移，地和语言变烂的时候，突然间这灾难来把这些恐龙，今天我们要讲恐龙，就是把恐龙突然一下子埋下去形成化石，因为我们要说这的目的是要你看我们圣经上有记载，是我们是地球在过去6000年是有三次巨大的变化的。 OK， 三次巨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这个汶川地震，就是四川的，大概就是10几年前嘛。汶川地震，如果你注意你记得当时的报道的话，当时在那个山沟里面有两座山，山谷里面有一个小村落，然后山谷里面有个小村落，就是地震之后，其实当时的地震相对这个挪亚方舟那个时候大洪水的时候地震，其实它并不是很大的地震啊，但就是那个地震，它一挤把两个山合拢起来变成一座山，中间的山谷就消失了。 如果你那个人在那个里面的话，你把它突然埋葬，以后你把它挖出来，那其实就要形成化石。不过可能这一次还不行，因为它的温度不是很高嘛，是吧？ Anyway， 就是记住这个，就是它的过去的变化。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恐龙哈。恐龙呢，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恐龙化石没有哈，如果你没有的话，其实Michigan 有一个免费的地方，你是可以看恐龙化石的。就是 Michigan 大学，它其实它有个博物馆。我在99年的时候，我在 Michigan 大学药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博士后。当时药学院就在这个博物馆的对面。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经常没事我就跑过去博物馆里面看看。它里面真的是有恐龙化石。然后呢，我现在住在印第安纳。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个儿童博物馆，但它平时是很贵，要钱。它以前哈，就是每一个月有一天是不要钱，我也去看过几次，它那里面也是有恐龙化石的。所以呢，恐龙化石，恐龙是真实的哈。所以但是世俗的这些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他们都相信，他们都说恐龙是数亿年前的，然后数百万年前已经灭种了。OK， 已经灭种了，然后是史前动物。什么史前动物？就是在人出现之前。OK， 而且是巨大的，以吨来计算。所以我们单看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它是不符合圣经的。为什么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动物的死也是人的罪造成的，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罪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的罪造成动物的死，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OK， 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所以圣经上说，罗马书第八章说，就所有的这个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待着得赎。OK，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在人类被造之前，动物已经存在，而且它已经开始死了。其实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良善，我们相信上帝恶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这是有很严重的神学这个问题的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你要经常想这些问题哈。所以呢，这个是世俗的世界上的这个不相信圣经的这些人，他们这样说这个恐龙。你说这些是事实呢还是观点呢？OK， 我现在跟你讲，你就会看见它其实它只是观点，因为它就是进化论的观点。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进化论的世界观就是时间很久很久很久，然后是慢慢的、慢慢的、缓慢的、匀速的变化到现在哈。他不相信创世纪中留下的那些那些历史论据，说我们过去有巨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恐龙的一些事实哈。恐龙化石最早是应该是1820年，我这个说错了哈，是恐龙化石最早发现1820年哈，我这个地方写错了哈。然后这个词儿呢是1841年的时候才发明。然后dinosaur 的意思就是可怕的蜥蜴，因为他们看见它的骨头那样子就是蜥蜴嘛，就是说当时他们发现的是很大。但是记住，圣经最后一本书写作是公元写成是公元100年，也就是说恐龙这个词是不会出现在圣经中的哈。我顺便再说一下其他的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关于心理学哈，心理学标签哈，就是你人你发脾气，然后你发了脾气过几天你有点抑郁，然后你这种罪哈，然后就给你贴个标签，你叫双向。然后你很抑郁，你思想内容不对，陷入一个东西出不来了，然后给你贴标签叫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抑郁。总而言之，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罪，心理学都可以给你提一个标签，然后告诉你这是病啊。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要去看心理学呀，因为你看这都是新玩意儿。其实圣经上说的很清楚，日光地下没有新鲜事儿哈。心理学的可能它的这所有的词儿名词儿都是过去一两百年创造的，但是它的所有的现象圣经上都讲，所有的包括那个神经分裂症，包括那个看见幻听幻觉都讲的哈。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当你听见一个新名词儿的时候哈，不要被他惊慌，被他恐吓，因为人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人自高自大的一个表现哈。人，你我跟什么东西起个名字，那说明我是这个领域的态度， 说穿了就这么回事啊。其实圣经中这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就是要花功夫读圣经。我自己跟你说实话，我读圣经，认真读圣经，读了28年，我还没有找着圣经上不能回答的问题，就是关于灵里面的精神方面的这些问题，人文方面的问题都有答案。OK， 好，好，这就是恐龙的这些化石哈。这我在博物馆看的跟这差不多啊，你看这个巨大的恐龙的化石。然后呢，恐龙它一般找着化石以后呢，你会看，就是说它并不是所有的骨头都找着，它找出一部分骨头，另外它找不着呢，它就按照它找着的骨头，然后它再加上一些想象力，然后它再把其他的骨头补上。所以你到博物馆去看的话，你就发现它会告诉你哪块是找着的，哪块是他们自己做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恐龙，我们再讲一下化石是怎么形成的哈。被埋葬的动植物的尸体，现在人说化石怎么形成，就是慢慢的慢慢的然后放在那儿，是不可能的。你自己看看，你们不说别的哈，我们密西根那一带，你开车的时候路上经常会发现压死的动物。如果你在同样一条路开，又是大夏天的话，那死个动物的话，你会发现你在同样一条路开，开三个星期以后，那个动物就基本上就分解了，是不是？而且臭的要死，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动物要成为化石，它是必须迅速的被埋葬，迅速的被埋葬，而且呢，被埋葬呢，或者是动物在那儿跑步，比方说哈，动物在一个实地上跑步，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都做过那个烧瓷哈，烧碗啊，烧瓷。我在密西根的时候，我的孩子以前在那上学，他们都做过哈，就是那学校里面有那个手工艺活，然后就给你那个泥巴，然后你做个什么形状，然后放在烤箱里面或者高温，总而言之高温加热让它迅速固化，知道吗？所以呢，你想想，就是说恐龙或者任何动物，它的脚印，它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脚印的化石，就是它地上有很多很实的泥巴，如果是干的你跑的没有脚印嘛，是吧？很实的泥巴有水，然后但是呢又不是全是水，只是说这个泥巴已经就是说只是说是泥巴，就是是那个干土被侵蚀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在那跑，然后落下脚印，脚印以后呢，你就想象突然间火山爆发，非常高的温度的热灰，记住是热灰，为什么呢？因为灰比较轻呢，如果是很重的东西一压，不就把那脚印给压扁了吗？是吧？所以很温度很高又很轻的火山灰突然间落下来，把这个脚印盖起来，脚印在高温快速下马上硬化，看见没有？马上硬化，然后这就是脚印的化石。OK， 这就是脚印的化石哈。好，脚印呢，或者是一个动物，比方说一个动物摔了一个大跟斗，一下摔到个泥土里面，然后呢，很大体积的，就是不是很重的，很高温度的火山灰往它上面一扑呢，人或者那个动物的尸体就完全融化挥发了，但是它的那个它落在那个坑里面的它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形状，那个坑然后就固化了，这样它的形状它身上的这个痕迹就留在那儿了，看见没？就这样形成啊。第一种，这是第一种化石。第二种化石呢，就是呢，有些这个生物或者动物，他们突然被淹埋 ，OK， 被淹埋以后呢，然后呢，它的尸体还没有被腐化。尸体还是好的，但是因为它突然被淹埋的话，它相对来讲在里面，就是或者它的温度又稍微又比较高，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细菌，但是呢，它那个 里面的化学物质和水呀和什么东西条件很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呢它的这个矿物质迅速取代它身体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些有机物质，这是它就叫石化。OK， 第三种呢就是说是矿化，矿化是什么？就是说它的原始物质还在里面。OK， 只不过是说呢化学物质进入它的空间，然后最后这个化学物质晶体化，所以第三种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腌腊肉一样的。OK， 如果你把那个盐加很多很多很多加进去，然后把它 preserve， 我们说就是防腐，然后它最后时间很久很久，可能它的这个还是腐朽一些，但是它会留一些，有可能会留一些这个有机的物质在里面哈。好。所以我们这就是化石形成的这个，刚才就是化石形成的这个原理哈。然后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全世界全球化石的这个分布哈。我刚才跟你讲了，我在 Ann Arbor 那附近， Ann Arbor 住和 Ann Arbor 附近的一个 town 住，我们在那里面找，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当时我女儿才几岁，找到多块在不同的地方，我现在家里还有两盒子化石，我这次没有时间照我的照片哈。到处陆地上找的全是水上的，水里面的这种珊瑚啊、贝壳啊、小鱼啊，都是这样的哈。现在就是全球的化石 95% 的都是浅层的海洋生物，就跟我看见的一样。OK， 包括在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峰上，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你用圣经来解释就很简单，也就是喜马拉雅山像那种高山在挪亚大洪水之前是不存在的。 OK， 是不存在的，有可能大洪水之后那个还没有存在，有可能是后第二次100年后的板块漂移形成的，我们不知道，但总之是大洪水之前是不存在的。所以呢那个大洪水覆盖全球的话，然后在那个期间它发生巨大的那个地壳的那个运动啊，就是在地震中海啸中等等，它一挤的话，它这个地壳它一挤，有的地方就挤得就特别高，那就是高峰，然后那个挤开的地方那就是很深的沟谷，那就是海洋的深层啊。 OK，因为现在的话，如果我们用海水把地铺平，用海水把地给包起来，可以不包上千米那么高，所以也就说明了我们的那个地面上的那个海底下的那个深坑是非常非常深的哈。好，我们现在发现的所有的化石 95% 的化石是浅层海洋生物，剩下 5% 中的 95%是藻类和植物，也都是水中的哈。再剩下那么一丁杆儿是无脊椎动物，包括昆虫哈。然后在最后那一点点才是这个鱼啊、脊柱动物啊，包括恐龙啊，包括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这种化石哈。其实很好解释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想想洪水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首先被翻在底下，肯定就是在那最低层嘛，就是水里面最低层的嘛，然后一翻就把它给盖下去了。人嘛，如果死了漂在水上面，你人都是这样的，如果那个跳水淹死的人你不去救他，他过几天如果那是个死水不会流动的话，他过几天他自动就飘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尸体会肿胀啊。那其他的那个大型的动物也是这样的，只要动物死了扔在水里面都会飘起来，如果他飘起来，而且飘起来的话，你要不了多久，它只要没盖下去，它不就腐朽了吗？它就不可能变成化石了哈。好，然后再解释一下，它是动物，它是为什么恐龙可以长得那么庞大哈？因为我们现在挖的那些恐龙有几个哈，你如果到那个网上去查，或者到有些动物的这个有些这个恐龙化石出土地去查的话，确实会发现有些恐龙是巨大巨大哈。恐龙因为它是爬行动物哈，所以你现在你看爬行动物类像蛇，像这种蜥蜴类的哈，你们知道那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有一个蜥蜴，它叫什么 Komodo dragon， 对，这个 dragon 就是它活30多岁，它就一直长得非常大。我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去华盛顿 DC 的那个 国 National Zoo 看过这个东西，就是很巨大的，看着就像那个画的那个恐龙一样的那种啊。是因为这些爬行类的动物，它的身体它不像我们哺乳类的，哺乳类像狗啊，你像人呐、啊，这些东西你都有成熟期。一般的话，你的成熟期是，你的寿命是你的成熟期乘上，好像是乘上八还是乘上七，也就是说你在你人生的很短的只有1%的时间你是可以长大，之后你是不能长大。明白吗？但是爬行类的话，它第一它是一直会长 ，OK， 这就为什么它那个大蟒蛇，它刚开始生的时候，它其实也就是个蛋蛋，它就是慢慢的就越长越大，因为它不停的长，直到长到死 ，OK。而且呢，这个科学家从这个挖的恐龙蛋、恐龙身体，然后去分析、去研究的时候，他们研究这个霸王龙哈，他们发现就是说这个龙呢。它就像长了巨人这样的哈，它就在它的生长期的时候，他们现在推算是14到18岁哈，具体是怎么推算我没有仔细看哈，他是说他的那个 growing birth，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叫生长，叫 growth， 叫抽条，我不知道你们讲，我家乡就叫抽条哈 ，growth spurt 的时候，说那个时候它长得飞快，有些人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人怎么样，我的弟弟1.87米，还就是在2年之内长那么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跟他打架，因为我们家有点重男轻女，所以我很气不过，所以我老跟我弟弟打架。我记得我跟他打着打着，因为之前我都比他长得高，打着打着突然我不敢跟他打了，为什么？因为他瞬间就长得比我高一大截了。你看，所以就是说有些人是这样，但是这个他们发现恐龙。像这种巨大的龙，他们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growth spurt， 就是一个抽条生长高峰期，在那个高峰期每天以2公斤的速度长，体重它一年最多可以增长0.7吨，很吓人的0.7吨。好，那你说大洪水的时候，所以。恐龙什么时候创造了？那肯定是陆地上的恐龙，那就当然就是第六天创造了，海洋里的恐龙就是第五天创造，就创造周的第五天和第六天创造。那挪亚带动物进方舟的时候带了恐龙没有？应该带了呀，因为恐龙只要它是陆地上的要带，水里面就不需要带了嘛。陆地上带了，我不是刚才说了吗？恐龙其实都是很，你看的话，它都是从蛋开始长起的，它蛋没多大的，也就是它的小恐龙没多大。挪亚那么聪明的人。但人家能方舟都能做，又很懂动物的习性，他不会那么傻呀，他肯定就带两个小恐龙上去就行了呀，是不是？只是说带两个小恐龙上去以后，随后大洪水之后，这个人的寿命一下砍一大半，然后过100年后再砍一大半，其他的所有的生物应该是一样啊，是不是？其他所有的动物应该寿命像人一样砍啊，如果不是砍得更多的话，是不是？所以它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长大，而且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你要仔细观察这个人的这个圣经上牛的这个蛛丝马迹，是什么时候生孩子啊，什么时候死啊等等。你生孩子你会发现，大洪水之前人生孩子很晚的 ，OK， 大洪水之前人最早生孩子是65岁，然后晚的500岁，挪亚到500岁才有3个孩子啊。大洪水之后跟着就30岁20多岁就生孩子了，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生长期是也改变了，它不光寿命改变了，生长期也改变了 OK。 所以呢，如果人是这样的，应该动物也都是这样的哈，所以它就没有机会再长那么大了，大洪水之后哈。这有一个恐龙，这是在蒙古的戈壁滩啊，1971年发现的，是2只恐龙啊，这个左边是这个恐龙的化石，它呛在地上了，就是一只恐龙按着另外一个恐龙要吃它 ，OK， 正在吃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发生挪亚大洪水伴随的那个地震呐、啊，那些山那些什么东西啊发生了，就把它给盖起来了哈。这右边这个是这些画画的人根据这个看着这个化石把它画的这个形象。OK， 然后你现在看的这个恐龙的脚印哈，在全国的全世界各地的这个你会发现它在 几乎在全球遍及全球所有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约1500个这个恐龙脚印的这个点。好，我们看看恐龙脚印，这就是真的呀。嗯，我听说哈，在这个 Texas 德州有一个地方，那个水每次到水下降的时候，有一个河床里面就有这个恐龙的这个脚印。你要是水下降的时候，它就会暴露出来哈。这个都是这都是真的这个脚印，而且这个恐龙的脚印呢，嗯，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发现的恐龙脚印，刚才我不是给你看了吗？1500处，所以统计研究这所有的脚印都有一个共性，什么共性呢？就是脚印里面每一个脚印呢，它都是直线，你看见没有？而且朝着一个方向。OK， 直线朝着一个方向，而且先有幼小的恐龙跟随着，就是极少有幼小恐龙，都是成年的恐龙。每一个脚印的话，以同样的脚印朝着同样的方向。OK， 我不是刚才讲了吗？你想象那个脚印的化石怎么形成的？不就像你烧瓷样嘛，是吧？就是这样哈，就是烧瓷样的这个形成怎么形成呢？就下大雨，不是下了40天吗？下40天，在这个过程中，地上的本来是很干的土，然后就开始湿了呀，是不是？湿了以后，然后大洪水开始发，地震这儿发一下，那儿发一下，然后当地震火山爆发的时候，后面有火山，比方说这些恐龙都朝着一个方向拼命的跑啊，然后成年恐龙才跑得快啊，那小恐龙的蛋那不就那是要跑的时候谁还管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它就朝着一个方向，如果它是自由自在的话，那个脚印那应该是各个方向都有散散的呀，是不是？它不会是朝着一个方向跑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你会发现，就是说它，你看就是现在我们考古我们找的这所有的东西用圣经解释是最合情合理， OK， 最合情合理。好，好，全球性的这个挪亚大洪水和全球性的这个恐龙灭绝哈，和这个全球性的这个挪亚大洪水和相关的火山爆发是有关的，这是圣经上记载的哈，圣经上没记载恐龙哈，只是说记载的那个灾难发生哈。然后呢，而且呢，现在发现的那么多的恐龙化石呢，还有几个特点哈，还有个特点就是。每次恐龙化石发生的时候，就是一大堆恐龙堆在一起 ，OK， 是聚在一起一起死的。那你说，哎呀，那有时候大象它也是死了，它都到一个地方死啊。问题是，如果是一个一个的死，它不是一起突然间被什么东西给埋起来。我不是说了吗？那尸体放在那儿，特别是夏天过2个星期就没了，就被细菌微生物给吃完了。是吧？所以呢，化石如果是恐龙这么多聚在一起的话，一定是活着的恐龙突然间一起被埋葬了，是吧 ？OK， 而且有的还明显有证据证明它是被灾难性的这个埋葬的哈。还有呢，就是恐龙堆里面的这些堆里面的话，这个它缺少幼小的恐龙，一般来讲都缺少幼小恐龙和婴儿恐龙，这也很容易理解嘛。比方说恐龙都朝着一个方向跑，灾难来了以后，它哪还管它的幼小的呀？啊，除非它幼小的都聚在一起，然后突然灾难一下把它都盖起来，所以它幼小的是在一块的。明白吗？所以它的成年的应该就是跟幼小的分开，因为它是灾难嘛，是吧？如果它是平顺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玩，一起突然间有个巨大的东西从天而降把它盖起来的话，那才有老的幼的都有啊。但如果它是在逃命的过程中它被盖起来，它应该老的和少的就分开了嘛，是吧？而且还有呢，还有发现呢，全球数百万的脚印，恐龙脚印发现呢，恐龙它的脚印跑步全是在平地上，它不是穿山越岭，就不是上坡下坡的那种 ，OK，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都是直线朝着一个方向在跑，而且也极少有这个恐龙诱饵的脚印哈。而且现在呢，如果你是牧养过这个大群的动物，比方说一群牛啊、一群羊啊、一群马，你就会发现，当一个方向它有这个恐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动物被惊吓了，它跑的时候它也是往背着它的方向，朝着另外一个离开这个灾难的这个方向，一起往那个方向跑的啊。好，而且呢，近些年哈，经常发现有新鲜的恐龙骨头出土，所以恐龙就不可能是几百万年前的。如果是新鲜的，它不可能了嘛，是吧？比方说哈，在1987年的话，在这个巴芬岛北端的有一个小岛上面，就有这一个年轻的加拿大人，他找着一块这个恐龙的这个骨头碎片了。就是还是有机的哈，然后它是一个牙嘴龙下颚的一部分。然后在1961年的话，他们发现了一整片的有一个半米厚的整片的这个恐龙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床，就是不是床，就是一层啊，一层 bed。 然后这个里面的骨头很多都是新鲜的，就是所谓新鲜的什么，就含很多有机成分啊。如果时间长了，它不可能含有机成分，就是它最后都会被这个化石化。OK， 好，这个是最最惊人的哈。在1993年 ，OK， 美国有一个这个人，记住啊，这个人是非基督徒，是无神论者。OK， 他叫 Mary， Mary Schweizer 的这个女教授呢，以前在瓦奥敏，后来在北卡做教授哈。她呢，她是个古生物学家，所以她就找到一块恐龙化石，是一个大的那个骨头。她要用直升机呢，把它运到她的实验室，因为实在太大了。她就是咋办呢？她就拿锯子把它锯开，锯开以后发现恐龙骨头里面居然还有血管和红细胞的软组织，这怎么可能是这个几百万年呢？是不是？这就是他照的照片，你看里面看见有血管，就是放在显微镜底下还看见有这个血细胞。 OK， 然后呢这个科学家就拿到这个都当个宝啊，就在他的实验室保存着，研究了很20年了。就过去你看这个93年到现在差不多30年了，这过去这些年他只要还没有退休，他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这就是这个女教授 Mary 啊 ，Mary Schweizer。然后呢，他不光研究他的这个血细胞，发现里面还有这个胶原蛋白，还有这个骨钙质，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他都有。你看他照了很多照片，因此发表了很多文章。因为当然他做这个他实验室又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证人，还有其他人看哈。他发表了很多文章，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查。OK， 你看。还有这个，而且这个在骨头里面拉那个东西，拉一拉还有点弹性，你说怎么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哈？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证据，然后你再看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圣经讲过很多恐龙，而且我刚才说了，圣经一定不会用恐龙这个词儿，用恐龙这个词儿才不到两百年哈。我们看看圣经说什么恐龙哈。圣经上呢用几个词儿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话，就是就像我说心理学一样的，你说人的这个情绪啊等等的哈，你要去看圣经怎么描述。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词汇哈，他词汇人用的词汇，它是总在演变的啊。就像我50多岁了，我是60年代末在中国出生的，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小姐这个词儿是非常高贵高雅的词儿，小姐哈。怎么最近我突然发现小姐变成了这个性工作者的代号？你看这个才多少年，词儿就演变了。所以你看圣经的话，你要看对这些用这些词儿的描述哈。所以圣经上有这个有一个翻成英文叫 Behemoth。Behemoth 的意思就是巨大的动物， 其实不知道什么动物，英文有时候翻成河马，所以中文和合本的话在一百多年1917年翻译的时候，他也采取了有些英文版本的翻译叫河马，所以中文本的这个新译本的话好像也是，就是它是因为新译本它这是在和合本的基础上稍微把它用语用的适合现代的中文，所以它还是保存了这个河马的翻译。但是其实英文翻的这个 behemoth 的话，它是说一个巨大的动物，它不知道是啥。还有那个 Leviathan 呢，就是水中的巨大的动物，也是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呢英文有些版本就把它翻成鳄鱼， actually 是中文翻成鳄鱼，我都英文好像一直都用的 Leviathan， OK。 然后呢还有这个比方说在这个以赛亚书中他英文翻的叫 dragon， 就是龙，但是呢翻到中文呢他把它翻成大鱼，你看见没有？所以就是说也翻译的话，就是如果你做过翻译工作你就知道，在当时你翻译的时候也是跟你翻译者你的知识范围你的认知有关嘛。因为在圣经翻成中文19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受这个中国是民国嘛，正好是受这个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影响，有抛弃一些中国的这个古文化，所以呢他就不用龙，所以他就用大鱼，你看见没有？所以他是受他的当时的，也受一些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哈，翻译的时候词儿哈。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说这个水中的动物是创造周第五天，陆地上的动物是创造天第六天，所以恐龙哈，就是水中的恐龙和陆地上的恐龙，它就是受造于第五天和第六天哈。而且绝大部分的恐龙哈，它们都是应该像很多的动物，其他动物一样，它们都是应该是死于这个大洪水以及伴随的灾难，还有随后的一百年那个板块漂移板块漂移所伴随的这种灾难。OK。每一种呢小的陆地上的恐龙呢应该都上了方舟哈。至于他们后来怎么灭种的，或者甚至现在有可能还没有灭种，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水中的东西，陆地上的东西可能我们人都找着了哈，水中的东西，我们的地球上 70% 以上的地方是被水盖覆盖，而且很多地方是超级深，你根本就没办法够着哈。所以呢恐龙的灭种跟其他的动物灭种一样，我们知道地上面有一些动物已经灭种了，还有很多动物正在濒于灭种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说，圣经以赛亚书哈，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不说嘛，他是你违法啊，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瘸行的蛇，这个蛇也不是现在的蛇，它是 serpent， 就是指那个古蛇哈。然后呢并海中的大鱼，英文是说 dragon， 我不是说吗，中文在一百年前把它翻成大鱼， OK。 有水中的瘸行的蛇呀，快行的蛇，瘸行的又在水中走，又像 又是 dragon， 像什么，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中的这个蛇颈龙嘛，是吧，蛇颈龙。然后呢以赛亚书30章他说嫩南方牲畜的末世啊，然后他特别讲，他说这个是什么，他说是火焰的飞龙，英文叫 flying， 就是飞起来， fiery 就嘴巴冒着火，身上冒着火的那种serpent， 就是古蛇，像什么，现在有没有这种动物，没有啊，但是你看前面那几个公狮啊母狮啊蝮蛇呀，现在都有的呀，就说明呢这个火焰的飞龙也不是一个假想的，应该当时以赛亚的时候是真实的。刚才我说了，因为前面那三个都是真实的动物，所以第四个应该也是真实的，也就是以赛亚的时候他是知道这个动物，他是看见这个动物。以赛亚是什么时候，就是公元前700年嘛，就是我们中国老子的时候。OK， 前面这个也是以赛亚书，也是中国老子的时候，是公元前700年，也就是距今2700年的事儿。OK， 好，我们来看约伯记哈，约伯记应该是圣经上最早的一本书，它大概多 什么时候写的？差不多是公元前1500年，也就是距今3500年前写成的哈。这个地方上帝是很感谢上帝哈。这个地方他不光说了名字，他还把这动物跟他描述一番，也就是在3500年前，约伯记的作者是看见这个动物，而且这个动物还不少。好，我们来读一下哈。他说他把这个动物翻译成河马，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个动物英文翻成 behemoth， 它不是hippopotamus， 河马的英文叫 hippopotamus， 但是这个动物翻成英文叫 behemoth， 它不是河马，明白吗？只是说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河马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描述，他说你且看河马，我造你也造它，它吃草与牛一样，它的力气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它摇动尾巴，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你知道香柏树吗？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过去的王宫是什么做的？都是香柏树做的。香柏树是圣经时代圣经中作者所看见的最高最直的树，是用来做神的殿和做王宫的树。你看看这个河马，它的尾巴像香柏树吗？它尾巴就像个猪尾巴呀嘛，是不是？它摇来摇去就那么一点儿，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描述是河马吗？肯定不是嘛，是不是？不是河马。然后呢，他说这个动物呢，哦，对不起啊，他说这个动物它还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是两栖的哈，它在水上也在陆地上。他说他伏在粘液下面，然后卧在芦苇隐秘处的和水洼里。他说粘液的阴凉遮蔽他，西边的柳树环绕他，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颈边也是黯然。 OK， 你看看像不像这个？你如果想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包括动物化石，因为有些动物灭种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动物，它的尾巴，它的尾巴像这个香柏木的话，就是这种恐龙吗？是不是？就是这种恐龙啊，又长又直又有力量。河马的尾巴哪像这个？是不是？河马尾巴就像一个小短绳儿，是不是？好，这是一种。你看，这是圣经有描述。好，你再看第二种描述，也是约伯记，也是3500年前，这个当时的。约伯记的作者，约伯记同时代的人都亲眼看见的。好，我们来看那这一段呢，你自己去读圣经好了。约伯记41章太长了，我这是做了一点点他的这个身体的特征，我给读给你看哈。他说：“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鳄鱼现在翻译两个词儿，英文一个叫 crocodile， 再一个叫 alligator。OK。但是这个词儿英文翻译叫 Leviathan， 就是水中巨大的动物。OK， 这是说我们中国人在100年前，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动物，我们不知道翻译什么，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鳄鱼。你待会儿看它的描述，你会发现它怎么看它都不是鳄鱼的。OK， 他说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能钩上 Leviathan 吗？你能用绳子压住它的蛇？他的舌头吗？人指望捉了他是突然的，一见他岂不丧胆？就是这个动物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他说嫩到他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坚固的鳞甲嘛，这还像鳄鱼的背上也都是鳞甲啊，紧紧合璧，风的眼严密，它打喷嚏就发出光来。鳄鱼打喷嚏发光吗？你去看看鳄鱼哪儿发光吗？我几年前去专门去了这个佛罗里达沼泽地，我们坐那个游船就到处看鳄鱼。我看鳄鱼没有这样，它的眼睛也不像早上的光线呢，而且这个动物它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鳄鱼哪儿吐火吗？这个动物是可以吐火的。好，我顺便说一下，动物吐火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啦，有一种甲壳虫叫绑巴的什么东西，你们上网查一下，这个甲壳虫就喷火的。 就是他的身上的那个结构是非常奇妙的。我是搞化学的，我先生是搞生物的。OK， 搞化学的你就知道，这个化学有的化学物质是易燃物质，但是呢，它必须要被点燃。所以呢，这个甲壳虫呢，它的身上有几个 chamber， 就是有几个这个chamber 叫什么？就是有几个囊哈，就像我们的那个就像那个anyway， 就他的身体中有几个囊，一个囊里面呢就专门生产那个易燃的那个化学物质，但那个东西只要它关在那个里面，它就不会燃烧。另外一个囊里面就专门生产那个把那个化学物质点燃的那个化学东西。OK， 所以呢，这个甲壳虫它一遇到紧急情况，它要开始点火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它是在一瞬间把这两个囊都打开，高压下把这两个囊里的化学物质一下从它的身上冲出来，但它冲的这个途径正好是两个人在一出它的身体的时候就混起来，然后就爆炸。就有火，就像那样种，所以上帝创造这个很简单的，对我们来讲，我们想着是很奇特哈。所以做这个动物，就它嘴巴会发出火把的，就是它可以吐火 ，OK， 可以吐火呢。它不光是身上很厉害，好，鳄鱼哪吐火嘛，是不是？然后它吐火，它还这个吐的火可以把煤炭都点燃 ，OK， 而且呢，这个动物呢，是你像说，它一起来。勇士都惊恐，你看鳄鱼那四条短腿爬在地上跟起来差不多，是不是？所以一起来就他爬在那个地方很吓人，他一起来就让人惊惧的话，就说明他的腿一定应该很长啊，否则他起来跟趴在那儿有啥差别吗？是不是？所以你看按照这描述肯定不是鳄鱼嘛，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呀，是不是？腿很长嘛，他如果爬在地上的话没事儿，是不是？而且他张开嘴，如果他的身上有两个囊的话，他不就可以吐火了吗？好，我们再看一下圣经外的恐龙传说哈，其他的展示不说，你想想我们中国，我们有很多龙的传说。我们现在自从赛先生和德先生进到我们中国以外，我们就中国以后我们就高举科学。所有的用那一点点的科学解释不了的，我们都说它是传说，它是假的。传说它也有一点依据啊，是不是？人的想象力其实都是跟他所看见的东西是有关的。OK， 所以你说龙是什么？中国呢，在中国从公元前550年，也就是孔子的时代开始，到现在2500年的时间，中国古书上。一直记载有麒麟 ，OK， 古书是这样说的：麒麟的首入龙，就是头上长角啊，是这样的；形如马，状比鹿，尾若牛尾，背上有五彩花纹，腹上有黄色毛，鳞为独角，麒为独角，鳞无角，那就应该麒是公的，鳞是母的哈。口能，我们现在也知道有独角兽啊，是不是？所以独角没什么稀奇啊。口能吐火，声音如雷，像什么？其实这就很像其中一种恐龙嘛，是不是？你现在看看那些化石以后人通过化石的那个骨骼想象出来的画出来东西，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吗？是不是？这是秦朝的恐龙画的恐龙。你知道在宋朝的时候，你如果看中国历史书，这个麒麟是宫廷的宠物的，就跟现在宫廷里面养个猫养个狗一样的。如果你去查中国历史哈，这个就是2200年前的事儿。还有哈，这个是1999年，也就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在这个 Papua New Guinea，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它的报纸上报道。报纸上报道呢说12月11日哈、有村民在那个水里面乘着独木舟，然后看见一个大型的动物在水里面走。第二天，然后当地的一个安息日会的牧师和一个长老，他们说他们又在头一天看见这个动物的不远处又看见这个东西，他们描述的这个动物 画出来就有点像这个东西。OK， 这是二十年前。好，然后呢，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五百年前哈。这个人是这个主教是1496年过世的嘛，这是五百多年前嘛哈。五百多年前他死了以后，他的墓上面刻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他的动物都是我们现在的真实的动物。在这各种各样的动物中画了，你看左边这两个图，右边这个图，是不是就像这个恐龙 ？OK， 如果他其他画的动物都是假的、不存在的话，你可以想一下，这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其他画的所有的动物都是现在存在的动物，他是在众动物中画了几个这样的动物，所以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恐龙一直到近代可能还有。只是说极少极少，平时你看不着了，或者它很狡猾不出现，或者它即使灭种了也不是很久以前灭种的。好，总结。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对于恐龙的化石哈，创造论和这个进化论者都用同样的恐龙化石，但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我们有不同的世界观，所以我们用同样的化石，我们完全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啊。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就发现其实啊，你用这个圣经来解释这些化石这些现象，要比这个世界上的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圣经的人要解释的更加合情合理。说实话，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不光自己哈，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被这些无神论抵挡圣经真理的这些人给愚弄、给恐吓住哈。我们要坚信圣经的话是真的，是上帝是信实的，圣经没有一句话是假的。OK， 好。今天就到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小青老师，大家有问题可以现在提出来，也可以放在我们那个。